代表性的呢，它里边的规矩不一样。红罗山呢是规矩是禅静双修，用禅堂的规矩而修炼佛法门。那灵验山呢是专修念佛法门，没有禅堂的味道，所以两个都是念佛道场，不一样。但是在海外弘扬出去的，大家都是根据灵岩山，苏州灵岩山。北方的红罗山呢是堕地修行，你到他那儿去参学就学东西，他往外发展呢就没有灵岩山这样发展这么广泛。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的大原因呢，依我看有两种。第一呀，红罗山有田产，收那个收租啊，因为彻悟祖师那时候到山上去，那些皈依的弟子王爷在这个专制皇帝的时候，他说了算呢。他说给红罗山的彻悟祖师要吃饭呢，就把那个附近的地方很多田算红罗山的，然后那些当地的村庄啊种田给红罗山拿租，所以红罗山坐那儿啊，不要靠外边的另外的居士来供养护法呀，他们是关上门修行，专修行的。那么红罗山彻悟祖师是从禅宗开悟，又改修念佛法门，求生西方，所以他是专修，不往外多这个多联络这个外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在说苏州的灵岩山，灵岩山是没有田产的，全靠上海呀这些苏州各处，主要的是靠上海的护法居士去供养打斋供众，通通是靠这个。靠这个呢就是啊，每天念斋条啊供众啊，那么要给人家回向啊，就有这个关系。这是一个原因，没有田产呢就得靠护法居士，因为我那儿有好几百人吃饭呢，每天呢修行啊，这是一种原因，就是有田产和无田产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这个北方佛教在近代呀没有南方兴盛，这个佛教最初是在北方开始，但是后来呢这个佛法发展在南方呢兴盛，南方兴盛起来了，所以南方人呢容易信佛，他做商人的多而且富裕，北方呢多分都是农人，你要让他信佛，他种田还来不及呢，那个做商人的做官的毕竟还是少数啊，所以有这两种关系呀。这个灵岩山的念佛法门呢往海外发展，现在我们大家念佛都与那儿有关系。与红罗山有关系的呢，现在就是今天午上我们跑香，这才对红罗山有了关系。我在红罗山住了三年，还是跟这有缘，到现在说这个它有一种很寂静的境界，在这个庙里这个寺院里边念佛堂里头，完全是一种禅堂的规则，有一种寂静的境界呀，印象很深。在红罗山住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叫打斋，没听说过，打斋我都不懂，念斋条更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靠地钟，靠四个字坐在那儿念叮当叮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样地钟叫锥顶念呢，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放焰口，不知道什么叫拜忏，那打水路更不知道，都不知道，就知道一句阿弥陀佛。好像我最初好像1988年吧，头一次来台湾，在台湾他们带我到华联，到这个正言法师那个慈济功德会呀，跟那个正言法师谈谈话，正言法师就派他一个出家的女众比丘尼徒弟带我去参观，介绍慈济医院，介绍这儿介绍那儿，他说的顺口流，熟得很。哎呀，我一看他对于佛教的那么熟啊，我说你都到哪儿参学过呀？他说法师啊，你问我慈济我什么都知道，我熟得很，你别问我旁的其他的道场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你就问我慈济好了。哎呀，我一听啊，这样慈济的人还不是成功吗？人家是一心慈济，他说的头头是道，熟得不得了，又客气。我那时候在红罗山就是一个红罗山，旁的全不知道啊。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不下山的话，我感觉担保能往生，这一下山不要紧，阿弥陀佛不要我了呀。他说你这个，你不在红罗山到现在的时候，极乐世界恐怕你要小心呐，你还要在家供永恒啊。那个时候没有旁的呀，那个念佛啊，种种的念法怎么念都好，都是快乐的。现在不成了，一感冒都受不了，你不用说旁的。所以那个心好重要。这个我有时候常常想，不要多有50人，如果这样做起来呀，那个修行严格起来，照着那种方法呀，担保能够感动人，担保与道会相应。这个但是在北方打漆一定要冬天，到10月15到正月15这3个月是打漆的期间，过夏热天是不打漆的。不打漆干什么呢？学听讲经复小坐，叫冬参夏学，所以到最后还能出法师，不是光会念阿弥陀佛就算了，能讲能说能行，才是真出人才呀。现在再说苏州灵隐山，灵隐山念佛的方法大家都能知道一个大概，但是苏州灵隐山虽然是为了护法居士回向啊，有时候只是随殿普佛，早晚随殿普佛，不放焰口，不拜忏，不做30习念，更不打水路。苏州灵隐山那是专门念佛道场，这个放30习念呐，放大蒙山呐，这两种还是修行道场，去外边叫做外佛寺。什么叫外佛寺呢？就是除了这个寺院山门以外，应人家所请，对方是庙上的寺里头的护法，到那边去不得不做，这也是随缘不得已呀。但是在寺里边，要说在山门里头做，那不能做的，那个道风啊。我跟各位讲，学佛很简单， 我们现在弄得复杂了，所以越弄越不简单。一个学风，一个道风，两个风就把你吹到西方去了。道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禅净双修也好；学风就是要明白佛法，要知道佛法啊，有解有行，有定有慧，其他的都不一定与道都相应的。但是呢，这些个呢是度一般信佛的人呢，给大家种福田啊。这也是接引人入佛门的一种方便。要说修行，真正修行，那非得严格规定不成。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大陆的丛林我们住过，我们学过，为什么中国多少万间的道场，大大小小的那个寺院，出名的只有数得过来的呢？不一定是大呀，那比红罗山大的地方还很多呢，但是没那么出名啊。为什么呢？道风、宗风，禅堂讲宗风，我们讲道风、学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立起来那个道场的规要啊，不能改的，一改就走了样子了，走了样子道风就没有了。这个我们要大家知道，如果要想真正修行学佛呀，你到那有道风的去呢，你一定要遵守他的规矩，不要提议这个提议那个的，那个可是有大问题呀。如果把道风破了啊，可与我们有关系，人家建立道风多辛苦啊，有我们这儿建议干旁的弄出来一个方便，这个方便那个方便的，最后没有道风了。不能说哎呀，那个道场原来很好的，都是出家人搞的，哎呀，这句话一推，都是出家人搞的，我们没份儿。你到那儿踢这个踢那个，你要供养啊，他要随缘呐、啊，不然的话你不去了，你不参加了，我不当会员了。你要知道啊，这个有关系。如果我到那儿去，我没有条件。我打一个比喻，我们要到市政府去办点什么事，你到那儿还跟他谈条件呢？他说国家我们这儿法律规定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了，没有条件谈的，进了他的大门就是听他的，我要不就不去。这一个道场的大门呢也是一个样，他立起规矩来了，我们到了那儿就是随他，不好是他的事，不关我的事。如果我一说呢，那就与我有关系了。这一点我们好像我们在大陆参学呀，铁打的长处，流水的僧。长处是铁打的，那个挂单的僧呢是流水的，出来进去出来进去，来得去的来得去的，就像流水一样。但是你愿意住不愿意住是你的事，长处是铁打的，不能随你愿意住就怎么样，你可以走，他不变的。这个我们谭虚老法师讲过了，真正的佛法呀，好像那钟表的那个钟，以前那个钟叮当叮当晃的，里头一个大轴，其他的那些个轮子啊、机器啊都在动，那个中心轴不能动的，它一动呢，就其他的就不准了。这个是主干，不能动。这个道风丛林里头不能动，建立好了它的道风，一定是这样做，才能成名出祖师出人才呀、啊，才能够出大修行人，开悟的，往生西方的，那才真有啊。红罗山，我的师太公的师兄。各位明白，这是我师公的师伯，叫上姓下莲老和尚。 在红罗山住一辈子，人家叫他做方丈，他接了法了，他说我不做方丈，他不愿意做。他在那儿一天念阿弥陀佛，到临终的时候啊，自己沐浴，自己穿袍衣，坐那儿打坐，跟大家说，跟各位告假，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见，佛长就这样走了。这是我师太公的师兄上姓下莲老和尚。哎呀，我有那么一个好的师太公的师兄。那圆寂了以后，往生了以后啊，有什么瑞相呢？我们平常说一香满室，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放香，它不是。红罗山有好多套院子啊，整个那个寺院到处都是异香，放香。放香放了多久呢？放七天，全红罗山各院各房间异香七天。各位看看呐，这个瑞相，七天香不简单呐，一阵子嘛，还有的时候我们都闻过的了。不晓得各位闻过异香没有？我们在九金山这儿很有几位闻过异香的，我们这儿有一位闲庆居士都闻过。异香不是檀香味，也不是沉香味呀，跟那全不一样，也不是这百兰花味，它就不说不出来那一种味道，就是微妙，你闻不够。但是啊，你想闻不够，他不给你闻了，一阵子没有了。那红罗山以前是三天火化，出家人圆寂了以后，从我们那个师太公改成七天，他放七天香，大家不敢火化，等他放完了香了，等一个礼拜，这才火化他。从那儿，红罗山改成出家人往生了，要七天才火化。以前是三天的，哎，这个瑞相在红罗山出来的。阿弥陀佛。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已经有我们的祖宗在那儿了，大家知道吧？你要谁跟我出家的呢？他也有一份，也是他的祖宗。那我们有祖宗在那儿呢，希望他们拉我们一把。将来红罗山呢还有一种好处，好处很多了，他那个成就道业呀。在红罗山的出家人，如果你住到60岁就退休，怎么退休法呢？红罗山所有的功课，念佛堂一天到晚念佛，早晚课程你不要参加，到60岁。那到哪儿去住呢？他有一个名字叫延寿堂，另外一套院子，通通是60岁以上人住的。红罗山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部妙法莲华经，通通诵妙法莲华经，念阿弥陀佛的。那些老修行除了一串佛珠一卷经，就是念妙法莲华经念阿弥陀佛。但是里头的人你住多少你不知道，一点人声没有，决定不准讲话，谁也不准跟谁讲话。到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位年轻不到就是40-50岁的人，当香灯师傅叫做，到这个大寮就是厨房，提一桶饭一桶菜，我们都吃罗汉菜吃惯了，没有一盘一碗的，一饭一菜拿回去给添好大家用，然后 他再把他送回大辽，再洗清洁。吃完了，那些老修行就在各处经行，各修各的。然后打开《妙法莲华经》一看，哎呀，我看那种境界，我好羡慕啊！我说我几十六十岁呢？我问他们，我说假如六十岁以前到外头去，到六十岁那年再来，成不成啊？他们说那不成，那你要等六十岁再来呢，你还要住三年，你才来正赶六十岁呢，没有这个优待，住三年以后就有了。哎呀，我好想在那儿过六十岁，就住那个地方啊，一部《妙法莲华经》，一句阿弥陀佛，万缘放下呀，身心清净。那些老修行见人都是笑的了，也有烦恼啊。各位看过猪，现在不是去年有一段台湾这个死猪肉，我们在美国都知道啊，人都不要了嘛。红罗山放生的猪，五十年的猪，大家看着过没有？红罗山放生的猪活了五十岁，走路都走不动了，身上毛都是白的。那个猪放生，每天出家人吃的剩饭剩菜呢，有一个人在那儿给这个放生的猪吃，那些放生的猪在那儿享福，叫他们念阿弥陀佛。这种生活呀，实在是超俗啊，给你看着一举一动，给你看着都有感动。现在回忆起来还怀念呢。这希望不晓得什么时候再有那个境界。最后归宗一句话啊，劝大家，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不要太复杂，越简单明了，哎，一部大乘经，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如果你想研究，可以。另外，我想啊，研究呢，我主张年轻的人呢研究佛法，年纪大的人像我们这样子多念阿弥陀佛就够了，来不及了，研究你研究几时去啊？就多念阿弥陀佛，求上西方，到了西方，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那个时候就懂了。好了，谢谢各位，今天就讲到这儿。
那自己介绍两波。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佛期圆满的日子。我们在座各位参加这个佛期，很多人得到法喜，虽然是天气热，但是大家都很开心，得到法喜呀。这就是阿弥陀佛愿力和功德支持我们各位的敬业，所以我们有这种的心灵上的安慰，还有这个好的效果。这个十六观经上说啊，就是观无量寿佛经所说的有两句话，他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是佛说的。那在红罗山彻悟祖师呢又加两句，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呢，你要做就是造作，你做什么就成什么。这个十法界，怎么叫十法界呢？ 四圣法界，六凡法界。四圣法界就是佛、菩萨、缘觉、声闻这四种，叫做四圣法界，都是圣人。六凡法界就是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六凡法界又分三恶道和三善道，一共这个十法界呀，都没有离开我们现前的一念心。十法界都是心做出来的，原来心是一个，走的十条路不同，所以结果呢就不同了。最高的是佛，最低是地狱，叫做天地玄隔，差得很远，都是我们一念心做出来的。所以说心做什么，心就是什么，心是无形的，到了结果呢就变成有形的了。车无祖师又说，我们人的心能作业，就是说能造作这个业，但是我们的心也能转业。他说如果心只能造业不能转业呢，那就被业转了。所以说心能造业也应该能转业。那业呢也能够转心，也能够被心转。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在一起念佛，我们现在就在转业。转怎么转法呢？转烦恼为菩提啊，转妄想变成佛号。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想办法在这儿转呢，转来转去，最后就换了一个人。车务祖师说这个众生的业呀很可怕，一天间都是被业在那儿转呢，转了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呢？他说你看一看，不要说过去的啦，没看着，都在眼前嘛，你还看不到吗？他说入一胞胎，舍一胞胎，取一皮带，舍一皮带，就是说我们众生啊舍了这个身体了，就入了那个胎，舍了这一个身体，这个好像这个皮带呀，再取那一个皮带。他说猪胞胎狗胞胎何所不端，猪的胞胎狗的胞胎哪儿可是你没去过呀，驴皮带马皮带何所不取，转驴转马你能知道，决定没转过吗？转过了也不知道了，都不记得了。所以我们今生为人呢，这是非常的人生难得，是个大幸运呢。那现在又闻到佛法，我们又能知道念佛，这就是幸运中的幸运。所以我们在这念佛的时候啊，这一种的自己的善根过去栽培的，现在有这么好的助缘，大家发心共同在这共修啊，可真不简单呐、啊，是实在不容易。那我们要保护我们这个善根，要保护 我们念佛的这个敬业、敬恨、敬业，不要给他退了，这样将来培养他一直啊，不要再在这个世界上入胞胎、取胞胎、舍皮带、取皮带，不要在这儿转来转去了。我们希望一下子到了极乐世界就莲花化生，见了阿弥陀佛呀，回头一看，好像释迦牟尼佛说，好像我们那过去的那个骨头啊，都像须弥山似的，自己都不知道，都是过去生生世世的我们的那个白骨啊。我们那个父母儿女呀，这爱别离苦啊，或者冤憎会苦，那些个眼泪呀，流的就像大海水似的，都不知道了。所以这些冤亲债主啊，恩爱种种的苦啊乐呀，就在这儿幻化里头做这个苦啊乐的迷惑了。现在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下子把那些个全解决了，就这一条弄好了就成功了。你看我们这个遇着这么一个好的净土法门呢，多难遭难遇。所以我们这样一想，我们的人生，我们念佛的人生是多么快乐呢。我们刚才说修行就是要转业，转我们过去生生世世的那些个自己的本身的业障和其他的冤亲债主的那些个冤业，我们都要转。转自己的业障就从一念心，转那些冤亲债主的那些个债务啊，那个障碍啊，也离不开一念心。所以说自己我们修行念佛，然后呢再跟众生多结善缘，不要结冤，以后这个冤亲债主就没有了。都是我们一念心，一念心里头啊，一个是用智慧，一个是用忍辱。用智慧就破除自己的这些个业，不会被他给障住。忍辱呢，就会消除那些个冤亲债主的那些个障碍，那个都是因为不能忍辱惹来的。所以要用智慧、忍辱这两种啊，都离不开一念心。我们要转我们的心呢，那念头一动，心里头在做什么念头、想什么，马上就要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学佛了，有佛法帮助我们，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世间人呢，不容易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迷梦之中啊，不知道这个是错，不知道是不对，所以就顺着他那个凡夫的情啊，就去做，自己以为对就对了。在这个从前有那么一件事情，一个老太太呀，她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呢，一个大女儿就嫁给做这个雨伞的公司，就我们下雨用这个雨伞呢，一个二女儿呢就嫁给做这个米粉的公司，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那家两个家庭都很好啊。那老太太一天发愁，发什么愁呢？ 天晴的时候啊，好天的时候啊，他就说大女儿没有生意喽，谁买雨伞呢？天好天没有雨伞卖不出去，就哭啊，大女儿没有生意了。那下雨天呢，大女儿卖伞的有生意了，那第二个女儿卖米粉呢，没办法晒这个米粉，又哭，哎呀，二女儿又没有生意了。阴天也不对，晴天也不对，这个天怎么都不对，他一天到晚哭，一天哭，后来大家都叫他哭婆，他一天到晚哭，家境很好，他就是老哭。后来呀，遇着一个法师，说你老哭什么呢？他就把前边的经过一说呀，所以我哭啊，因为我有两个女儿啊，好天大女儿没有生意，下雨天呢二女儿没有生意，所以我一天为他们发愁啊，自己的女儿嘛总是要为他们着想，一天的就劳神。那么那个法师呢就告上他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好不好啊？他说好啊，说你以后啊，你好天的时候你就想二女儿的生意好，下雨天的时候你就想你大女儿的生意好，凡是下雨天你就想大女儿，凡是好天你就想第二个女儿。后来这老太太就天天笑，开心得不得了，好日子天天来的啊，一天大女儿好，一天二女儿都好了，天天笑。后来大家要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笑婆，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一念心呢，他把它转一下就不同了。我们这个众生啊，为什么老苦恼啊，老不知足啊，或者有烦恼障碍呢？就是因为那个念头啊用的不对，在这个佛经里头说叫做不能够善用其心。我们读佛经处处都说要善用其心，就好要把我们这个心呢、啊、要会运用那个观念，现在叫理念，你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如果放在这个地方感觉心里头有烦恼，你把它换一个地方就不同了。比如说我现在呀有吃有喝，还有很多不如意，我就常常想，我自己这样想，我说那阿拉伯那沙漠地呀，那些人呐，很多没有饭吃，很多在那个石油井里头做工作，见不着太阳，有毒气味道。你到那个非洲去呀，那个人呐没有米呀，拿手挖那个沙地，挖出来那些个虫啊就往嘴里吃啊，都有啊，那个苦不苦啊？他也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们怎么比他好那么多呢？这样我们就知足了，就快乐了。那我们现在又知道念佛，那永远再不会转那些个人，那就更好了。所以有这个依靠山，什么靠山呢？阿弥陀佛的大愿呢，我们有这个靠山，有阿弥陀佛的靠山，所以我们这个人生啊应该是快乐的。我们平常在念头上转这个业，我们现在都放下了，一心念佛了，但是呢有的人呢念佛求生西方，到真到要生西方的时候呢，他就怕了，怕了一下子就去不了了。我们平常时候啊，比如说今天有人给我做生日，不念消灾延寿药师佛，给你念阿弥陀佛，你干不干呢？大家谁敢举手？哦，还真不错吧，哇，真可以，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吧？对，这个大家在台湾看着过念阿弥陀佛祝寿的没有啊？有人看着过没有？举手的。念阿弥陀佛祝寿， 他没看着过。我在民国37年在苏州啊，有一位居士，他有一天呢，他过生日，他要请我们出家师父去用啊应供用斋。用斋就是说到那儿要念一堂佛，念什么呢？他说请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说你今天生日是不是？他说是啊。那你念阿弥陀佛？他说是。那我们就念阿弥陀佛，念过一次阿弥陀佛，就这一次吧。就这一位居士，他过生日请出家人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人呢，他要到临终的时候啊，多分就能靠得住。我们平常念阿弥陀佛说求生极乐世界，到真有病痛了或者到临终的时候，想尽了办法非得活不成，人总有一次活不了嘛，你活不了好辛苦了，硬要活活不了，他不是背道而驰吗？他要去呢，你就随他，当然想活了，不要太勉强。他要真去呢，去了就去嘛，去了你要往上西方更好，不成再回来，要发愿，这样呢就比较啊与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在前几年前的事情啊，就在台湾，各位有的人知道或者有的人不知道，有一位老太太呢好诚心呢念阿弥陀佛，一天到晚念，一天到晚说阿弥陀佛呀，你赶快把我接走，我要往求生西方啊，这个世界好苦啊，念了好几年好诚心呢，有一天阿弥陀佛现身了，跟他说话了，说我再等多少日子我就来接你，很快就接你往生西方，你这个念佛念得不错，你都没有其他的妄想，放得下。好了，他说真是见着阿弥陀佛要往生，阿弥陀佛要来接他了吧。没有两天呢，他有一个儿子，儿子在美国留学呀读书，得了一个学位，来一封信给他妈妈。他说呀，妈妈呀，我在外头读书啊，你一天劳神又用钱又费精神，为了我都没有报答你。现在呢，我这个书啊读好了，毕了业了，在美国呢也成了家，结了婚了，现在我们在这儿买一个房子啊，在美国呀，我们住在里头去了，希望妈妈你来美国住一段时间，给我们孝顺孝顺你好不好啊。他这个妈妈接到这封信呢也很好啊，那个儿子这么好心要孝敬我，我给他孝敬孝敬，到美国住一些日子再回来再上西方，这不两全其美吗？就去了美国了。去了美国了，儿子是很孝顺呢，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认得这个婆婆，没见过面啊，又是生活习惯大家都不一样，大家合不来了，合不来，这个儿媳妇简直没有办法，那他妈妈管儿子孝顺，妈妈也没办法，哎呀，还是这个儿子儿媳妇一结了婚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这老人家呀，那我还是得靠阿弥陀佛，我还回台湾吧，这个还不成，到美国跟儿子儿媳妇不能住了，回了台湾又求阿弥陀佛，求了好多时候啊，阿弥陀佛也不见面，到今天不晓得接他没有，都没听说。所以呀，这个故事是真的吧？他假如说这阿弥陀佛考验你，我要来接你了，专门给你一个放不下的问题考验考验你，儿子给你来信，看你放得下放不下你的儿子。